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27章1节，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这在四个福音书里面在记载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我们就知道他们要快，务必在那一天，就昨天晚上或者今天清晨逮到他的，大概应该是星期五的早上，清早大概在科西玛里面逮到他，然后彻夜很快的几个钟头之内，先是宗教法庭，就是在犹太人的法院里面定他的罪，但是不能处死嘛。这个处死的权利是在罗马人那里，就送到比拉多那里。好，这时候有另外一个跟彼得犯了大概同样错误的人，可是结局不一样。所以都有人不认主，但是还是可以有人得救的。就是看有没有悔改，回到主这里。第三节，这时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彼得也后悔，犹大也后悔。一个后悔，只是后悔自己做错了，而没有回到主那里，那就绝望。你做错了，你没有回到主那里，知道相信他的慈爱怜悯仍然会赦免会更新，那就只是一个置于死的忧愁。各位，我们都犯很多错，在这个时代很多人有忧郁症啊，什么都一大堆错误，让我们就心情越来越不好。你总要想到主的慈爱和怜悯。我觉得主的爱是医治万病的，所有的病我们真认识就都得到医治。那这时候犹大他后悔，却没有回到主那里。他把30块钱拿回来，然后就给了这个，给了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那么，你只要跟魔鬼打交道，你就不会赢。你只有拒绝他，得胜跟魔鬼作战只有一个，就是拒绝他，不要跟他妥协。你现在觉得错了，你把钱拿回去，哎呀，把耶稣放了吧，我们就是要钉死他，你成为这个钉死他的一个工具，我们现在不管了，我们利用你已经利用完了，你再后悔没有用的。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圣经上自杀的人很少记载的，一个是犹大，一个是旧约的大卫的谋臣亚西多福，还有一个新利啊，自焚而死的。这个参孙有一点算是像自杀啊，就是自杀不多。那亚西多福跟犹大非常的像。那么这两个圣经的写法有没有把他们比在一起，不晓得。亚西多福也是大卫的谋臣，而且算起来应该是言听计从的，非常轻的。但是当他出卖大卫以后，计策没有成功，他就绝望上吊死了。他跟犹大就是做这些事情，当然也有不一样的地方了哈。那么亚西多福其实就是他之所以做这个事情，是因为拔示巴是他孙女，他是要报仇的。那么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心里带着仇恨去做事情，到最后是引火自焚。一个是仇恨，一个可能是贪婪和这个错误的野心，就是要把犹太人把罗马人借着耶稣赶走，绝望自杀死了。那 他跟彼得一样有绝望的理由，但是彼得还是有信心，所以被拯救了。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就是这是 这笔钱是带着血，带着两个血，其实一个是犹大血，一个是耶稣的血，犹大自杀的血和让耶稣被钉死的血，不可放在库里。哦，这个他们自己心也不安了，所以不要。那他们就商议，用那个银钱买了摇户的一块田，我要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血田啊。这件事情虽然是一个很不幸的事，但这件事情呢也应验了经上的话。好，那这里产生一个问题啊，第九节哈，27章第9节应验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摇户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吩咐我的。那这句话实在不是记载在耶利米书上，是记载在撒加利亚书11章13节，跟我们看过的那个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是类似的。那这里为什么马太说这是耶利米的话，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也有人想到说这可能跟耶利米书19章那里讲到摇匠有关系，但是我们实在没有一个比较好的答案。不过我们知道一件事，即便是有人出卖耶稣，有人自杀，即便是这些非常丑恶的事，也是应验经上的话，也是在神预定的旨意中一定会成就的，只是那些违反神心意的人他真是有祸了。好，我们看耶稣在巡抚面前的被审问哈，第11节，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那这句话可以定耶稣的罪，因为犹太人的王，犹太人没有王的，这个是犹太人现在次殖民时代，是罗马人在治理他们，罗马人要设定什么人做巡抚，像比拉多，什么人做这个地方的王，那就像以前沦陷区的那个汪精卫一样，就是做一个儿皇帝，那是罗马人的权利。耶稣没有罗马人授权做王，你说你是王，那是有这种造反可以加上这个罪名，但是就算他说他是犹太人的王，罗马人也不一定要把他处死，因为罗马人非常公正。你是犹太人的王，耶稣说是，以比拉多的精明聪明，罗马人训练，他知道这个王非同于世界的王，所以没有罪的。这个王是一个不像以色列人所想的那一种会推翻那个该杀政权的那种王。当然我们现在知道更是这是一个属灵的国度的王哈。比拉多没有因为这句话定耶稣的罪，事实上比拉多怎么查都查不出耶稣有罪。你一定要知道罗马的强大建立在两件事上，一个是他们的军队，这是次要的。罗马军队那真是非常强非常棒，打遍天下无敌手。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的法治，这个我们在使徒行传都看得到，保罗到最后是诉诸罗马的法律来保护他的，犹太人的法只会害他。上帝在不信主的人身上也有很多恩典，让他们可以被神的国来使用，包括法律。所以比拉多在历史上评价不高，但你在这里看到就算评价不高，他还是比一般的人要优秀。他看得出来耶稣这个王不是犹太人告他的那种王。这个从就某个角度来讲比门徒们还棒。门徒们以为耶稣做的王就是世界的王，有政权有军事力量，耶稣不是，将来会有一切的权柄，现在权柄就是福音的权柄，他用福音的大能来征服人的心，将来 这些被征服的人就是跟他一起作王，不被征服的那时候就要用他口中的利剑消灭他。好，这个时候大家都控告，耶稣也不讲话。耶稣在犹太人的法庭下曾经不讲话，耶稣在罗马人法庭下曾经不讲话，耶稣在希律的法院里面也曾经不讲话，因为多说无益了。那大家就开始继续告他。十三节，比拉多就对他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也不说，以致巡抚觉得稀奇。为什么觉得稀奇？就是他怎么不替自己辩护一下呢？就是我们从这也都可以看到，其实比拉多也好，犹大也好，犹太人也好，还有彼得也好，都在这个整个审问的过程中都犯错了，而且都很严重的错。彼得也不是不严重，但是应该说只有彼得悔改了，得了恩典。犹太人祭司这些人，他们好像还不，他们不好像，他们没有觉得悔改，所以他们是所有的人里面最大的。那么这就是应验了耶稣讲的话嘛，将来没有一块石头会在另外一个石头上。犹太人在过去两千年真是惨极了，最惨。那最好的是彼得他悔改，最惨的是犹太人，那是集体的，跟犹太人相等的就是犹大个人，也是不悔改，绝望。那么介于彼得跟犹太人中间的就是比拉多，就应该算好一点，就是他是罗马人，他可以看出耶稣没有罪，但他最后耶稣的确是死在他手下。使徒信经到今天都讲，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因为这个权柄是上帝给他的，然后他用了这权柄钉死的耶稣。可是他的确，我们也知道他花了很多的力气想办法要放掉耶稣，因为他那精准的罗马法律的训练让他知道这个人没有罪，我不能定他罪。但是他还是定他了。那他所受的刑罚是不是更大？这不是我们能讲的，我们只是很遗憾了。巡抚觉得稀奇，就是巡抚应该觉得他只要为自己辩护的话，他应该可以胜诉。其实耶稣不为自己辩护实在不需要再讲，因为他也知道连巡抚都不知道的事，就是巡抚至终会顺从这些犹太人，所以他不多讲。十五节，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节期，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嫉妒，耶稣被解来，他们嫉妒他的名声，这没有错。你看巡抚很聪明，他知道耶稣没有罪，这第一个。他知道这些人来把告耶稣，其实是原告有罪，被告无罪，原告的罪就是嫉妒。当然我们在圣经里看到还有其他理由，就他们要这一群犹太人，起码就祭司和文士而言，他们要的是维持现状，他们是既得利益，耶稣好像要把他们既得利益夺走，所以把他杀掉。有人是嫉妒，有人最起码像后来的保罗，在刚开始就觉得这个人的确是一个亵渎上帝的人，应该被处死。有的人可能是因着失望，有的人是贪财，有的人是嫉妒，有的人是对神的一个错误的大发热心，都有不同的理由。但是在这里讲嫉妒，就是代表性的，就是要耶稣死的人理由是错误，错的是他们自己。正坐堂的时候， 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苦。这段文字我们不大容易看得懂的他的意思，不过一般解经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他夫人比拉多的妻子说这义人的事，这是重点。也就是说那个不可管哈，我们通常错误的理解就是不可管就是不要管这件事，不，那这就跟那个这义人就有冲突了。比拉多夫人给他意见甚至警告，就是这个人是一个义人，所以在众人要把他处死污蔑他是一个罪人的事上你不要有份。这是夫人所讲的事。他怎么知道这个人是义人呢？他说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也就是大概他做梦梦见了这是一个义人，但是不知道有没有比拉多的成分了，就是我们处罚了这个义人，结果呢这个夫人受了很多苦，那我们也不知道梦中受什么样的苦哈，梦中受苦应该是无关紧要嘛。这个是阿摩斯书还是哪里有讲到说，你在梦里面喝了一大堆水，喝完了还是口渴啊。各位做梦嘛，梦就不是真的。我以前小的时候最火的一种梦就是，哎呀，在梦里面吃了一大堆蛋糕，好爽啊，根本你没有吃到嘛，那只是梦。那有的时候做噩梦呢，梦到什么自己撞车了，或者是从山上掉下来，怎么能噩梦被恶人抓？那我是醒来都哇啊，幸好是一场梦。那梦不是真实的，但在这里跟马太福音一开始讲的有点像。各位，我们今天我希望大家不要太看重梦，因为我们有圣经，有神的话，我们根据神的话来做事。我不要太说我做了什么梦，因为那常常是我们自己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不值得去多去想它。但是我们不能够说神完全不会用梦，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一开始就讲到有五个梦，这个博士们有梦，约瑟有梦，约瑟有过两三次的梦，就是那个梦告诉约瑟玛利亚的小孩是从神来的，梦告诉约瑟要逃离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梦告诉他要回去，梦告诉他要回到加利利去，梦告诉这个博士不要回去见王。所以我们不能说神不用梦。那当然但以理书里面更明显的神在梦里面来指示但以理。那所罗门求智慧也是在梦中的。所以我们不能说梦没有用，连这种看起来是只是我们大脑皮层的作用呢也在上帝掌管之中。但是各位就不能够太看重，因为我们总要看到我们头脑清醒的时候的东西啊。那圣经上面讲到梦的时候也多次讲到我们是要注意我们清醒的时候所做的。好，但是在这里当马太福音快要写完的时候，真的跟他一开始时候讲的一样，神也在梦中使用人。那这些事各位千万小心，我讲这一段我本来不想讲的，因为免得我们现代人都是我做了一个梦神也怎么，其实完全没有，那就是你今天晚上蛋糕吃太多了而已，没有别的意义哈。那不要去想太多，我们清醒的时候越是依靠上帝，神就越指引我们，包括可能在梦中，但是我们还是主要要看圣经，这个主要是 99% 以上哈，依靠神的话来做事哈，而且100%了，不是99%，100%依靠神的话，那么如果你真的是尊主为大，那个有十字架道路在你里面，有圣灵在你里面，那梦啊这些可能就有一些参考的价值，不过那个通常也是提醒我们是不是我们在白天的时候有一些不当或者是该加强的地方。总之神也是在怜悯比拉多。什么叫怜悯比拉多？就是借着各样的事让他知道他该做什么。神对我们每个人都不断的在光照提醒帮助我们，但是我们越不肯听就越心蒙脂油， 神的话就越来越听不进去，到最后就糊涂了，是非真假就不辨了。好，这个时候比拉多自己良心也知道耶稣没有罪，然后他的夫人又来告诉他，你不要在这个义人的死上面有份哦。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苦，知道他是一个义人哦。不知道比拉多平常是不是很怕老婆的，但是这个时候他又没有听老婆的话。你看，圣经都有记载，连我们都知道该听，比拉多却没有听。二十节，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比拉多说，这样呢，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这流着一人血的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啊，这个哪里可能洗得掉的？你洗怎么会洗得掉呢？你做的是错事，你再洗一万遍手也是错的，甚至加重你的罪。就你知道你这样做不对，所以你要洗手。那你知道你这样做不对，你应该做的就是你不去做它。你洗手是加重你的罪，因为你明知在故犯啊。哎呀，你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啊，人真的好奇怪。该强硬的时候很柔软，该柔软的时候又很强硬。我觉得我们常常都是这样啊，常常对上帝凶得不得了，对魔鬼哎呀低声下气的。然后对于侍奉主的美好的事呢，我们很懦弱。啊，对于犯罪的事，哇，我们非常积极振作。太多了，我们人总是做这些事情。你该对你太太更温柔，你不温柔，对女秘书温柔的不得了。当然，对女秘书温柔也好，但是常常就是有一些错误的态度、心态在里面。比拉多是巡抚，哎，那都跟以前我们在日本统治的时候，日本警察哎，凶的不得了，是犹太人怕死比拉多了。怕死，你记不记得他还把那些加利人的血弄在祭物里，他是很残忍的。他在做恶事的时候很坚定很勇敢，他在要做一件善事的时候，哎呀，懦弱的不得了，在这里像个小猫一样。他对这些犹太人平常哈，以比拉多过去历史上哈，比拉多曾经不仅是杀过加利人，在圣经以外的记载里面有讲到，他就强行带着那个罗马的军旗进到耶路撒冷，打了很没有杀了打了非常多的犹太人，引起很多的暴动。由罗马人的统治是很有智慧的，他之所以能够那么强大，就是他不常用他的强大去欺负人。各位，这很重要。真的善打仗的人，他不随便打仗。那不会打仗的人还动不动就是我要跟你决斗啊什么，那这是小人物。善作战的人他不随便用这个武器的。比拉多就是强行要进到耶路撒冷，他在犯罪的时候他是横行霸道，不把犹太人放在眼里。哎，可是那个时候他应该把犹太人放在那里，放在眼里。他要统治的话，他应该得到犹太人的合作，他应该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因为那些要求是合理的，最起码你一个智慧的统治者，你应该尊重，你对大家都方便。你那个时候不尊重，在这个时候这群暴民根本是错的，你不应该听，听了你自己的权威受打击。哎，这时候他听了，然后呢良心不安，所以想尽办法想要妥协。哎呀，问啊，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你根本不必问嘛，我要释放这个人，我知道他没有罪。各位，我真的觉得比拉多的情形跟我很多时候很像。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 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